顶礼拜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如不在心论》。《如不在心论》当中，现在主要先讲的内容第一品，也就是说菩提心的利益。菩提心的利益呢，主要宣讲呢，我们怎么样去入这部论典。那么去入的时候呢，有去入这菩提伽罗和去入这依乐，还有去落的方法，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进行讲的。那么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去入这菩提伽罗，昨天我们就是依靠这个身意和心意吧，就是依靠两种去入的方法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开始讲这个去者，也就是去入者的依乐，就是从发心方面讲的，就怎么样发心。那么这个分两个方面，发心的功德和受持的方法，就这一品当中主要讲发心的功德，然后下一品里面呢，就是讲这个受持的方法，就这么大的功德的菩提心是到底我们在自相续当中是怎么样受持，就讲这个问题。首先发心的功德呢，三个方面来讲，真实的功德和具足这样的功德的合理性，还有赞叹具有发心功德的菩提伽罗，分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也是分两个方面，共同功德和就特殊的功德。首先共同的功德也分五个方面来进行宣述，其中第一个断除罪业，就这个菩提心呢断除罪业最好的一种忏悔方法。那么怎么样菩提心是忏悔方法呢？下面就是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一是善心恒未如，罪恶逆大机难当，摄持圆满菩提心，何有欲善能生避。这个颂词当中呢，都讲了我们凡夫人造善业是非常微弱的，造恶业呢就是极为强大的。那么这样的恶业依靠菩提心以外，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在我们所修学的范围当中，以什么方法，以什么样的善根来才能去除呢？根本没有办法。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昨天前面也讲了，就是凡夫人呢现在造的这种善业啊，就是时间也是相当短暂的，就昨天我们前面讲的一样的，就像黑暗的夜晚里面的突然一刹那的闪电一样。我们凡夫人呢大多数都是不信仰这个佛教，即使说你这个信仰佛教的话，那这个把佛教呢就是当作是什么另外的，就是也并不是主要的功课来抓，就主要的你的这种事件呢，你要搞你的生意呢，你搞这个你工作啊、家庭啊等等，就这些呢，认为是人生当中的最重点、最主要的目标来抓，而并没有把这个学佛呢看着是最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一点是，就是世间的大多数的在家人呢，恐怕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知道是一个城市里面有多少个人口，就是现在也是人口越来越增长的这种时代，然后一个城市里面的有几千万人当中是真正能学佛的有多少人，然后学佛的人当中也是如理如实修行的有多少人，如理如实修行的人也是他每天的24小时真正运用到修行方面的，心不散乱的，心清净的，心为也是相当如法的，这样的能做到的人大概有多少，这个我们可以就是观察。这样一来，我们凡夫人呢确实是造这个三业的时候呢相当的微弱。比如说我们修什么这个仅仅是听如菩萨信论的话呢，那么听的人不一定很多，即使说你听的话呢，你每天所讲的内容啊，虽然我讲是很低劣，但是呢我想所讲的有些内容应该说是以前的印度高僧大德和藏地高僧大德以及这个传承上师们的教言基本上没有离开的。那么这样的这种教言呢，真正能听说的人也多少？按道理来说呢，我们讲什么样的法，就是下面都必须啊做一些记录啊。我们听什么法呢？就是凡夫人的这种记忆有限的，然后光是你放在那个录音带上面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仪器上面的话，自己的相续不一定有很大的利益。所以每天所讲的内容，你记在你的脑袋里面。如果你实在是记不住的话，那每天所讲的内容当中，就是你拉出一个笔记本，然后每天的道理呢应该记下来，就是才算是比较如法的行为来听的。可是我最近了解呢，大多数的人呢 并不是这样听的，就是听的话呢，就是随随便便，就是把今天的这个课完成了就可以了，就是听一遍就可以了。到底里面讲的什么呢？就是几乎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就是非常就是稀奇。真正的问世呢，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座的人也是，我们讲完了以后，下面法师辅导，下面法师辅导以后呢，就是在下面有辅导员辅导，辅导员辅导完了以后的话呢，第二天就是进行考试，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方便方法来。才能在自相续当中真正把这个菩提心的道理就是升得起来。一般有一种心而不在焉的这种方式呢，就是能不能把这些大乘佛法的教理融入自己的心，恐怕是很困难的。当然，我也理解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确实是特别忙，就是有时候可能是由于心力不足，这种情况都是有的。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自己对文法的基本的方法。基本的这种重视就还不够，一定要你把这个呢当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来抓，这样一来，在你的这个相续当中，在你的这个心目当中呢，可能有所收获的啊。就否则呢，就是光得一个传承，有没有多大的意义呢，也很难说。所以，我们这里呢，说是这个我们这个凡夫人一般心持三法的过程当中呢，心持三法的时间也是很短的。然而，它的力量也很薄弱的，而且在造这样的三法的过程当中，有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违缘。比如说，我们听课的时候呢，经常打瞌睡啊，就是打这个妄念呐，就出现一些分别妄念呢，身体不好，心情不好，或者是家里的人阻扰你啊，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烦恼现前呐，等等等，就是在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也是出现许许多多的一些违缘来中断你的这种善行啊，就这种现象相当多的。而罪恶的这种力量呢，是相当大的，时间也是很长的。有些注释里面比喻是罪恶的力量呢，就像是无影弥布的黑暗一样的。无影弥布的黑暗的话呢，那它的力量是相当强的，时间也是很漫长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凡夫人现在在这个世间当中造恶业的话，恐怕是这个时间呢，怎么样混过去也是很多人都无所谓了。比如说，我们听一节课呢，大家认为是哎，这个时间是不是要1个小时？好累啊，就是这样想。然后，如果你听什么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就是什么流行歌曲啊，或者是听一些这样的话呢，你就觉得是啊，就一下子就过了，就是这个时间。然后，你如果跟佛法上交谈的话呢，就是1个小时，如果你们研讨的话呢，哎，觉得今天好像用了1个小时。但是你平时在就是没有这个意义的一些无稽之谈呢。在这种当中花这个时间是有多少小时，这个也知道。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的人呢，有些到这个无停里面就是开始通宵达旦，就是也有这样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到了一些这个茶馆啊，或者是一些散乱的场合当中呢，打麻将啊、赌博啊等等等，就是做各种非法的一些事情。有些人的话呢，就是每天都是看电视啊、看电影啊等等。所以，尤其是我想希望大家真正自己要学这个佛法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外面的一些看电视啊，就是然后上网以后就是看一些其他的不如法的一些行为，不管是你是出家人，你是在家人，对你的这个心的相续当中不会有任何利益的啊，就本来我们的心呢已经散乱的，就是不得了了，然后再加上一些眼花缭乱的这种外面的这个世界接引过来，这样的话呢。本来外境的诱惑力是如此的强大，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心的力量是如此的薄弱，这样一来呢，对你的这个修行呢，完全都是彻底瓦解了，就是彻底就已经就是没有这个根本了。所以说呢，我想大家，你看你自己当不当一个佛教徒，这是你自己的自由啊。就是一般来从实践的这个法规里面说，也是你信仰是你的自由，不信仰是你的自由，就是这个我们没有什么说。如果你真的要想信仰，而且你对这个佛法认认真真的想修学的话呢，最好就外面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当然，我们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呢，我想应该排除，应该断除。作为我们实践瑜伽的众生来讲，你自己的这个吃饭呐、穿衣啊，或者是基本的一些生存生活的因素呢，不得不解决。就是这一点，我们也不排斥。所以啊，我想就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了这个善心是极其的这个微弱，而罪业呢就是极其强大。然后将来就是各种轮回的这种痛苦啊、地狱的痛苦呢，就是很难以阻挡的。那么这样的罪业，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呢，经常造罪业是如此的有力、如此的强大、如此的漫长，而造善业如此的微薄。那现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所积累的罪业啊，就是可以说是弥天大罪，就是这么胖的。那么我们现在是
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摧毁它，能不能压服它呢？相当困难的。依靠什么样的善行呢？那他这里已经讲了，除了这个慈行和悲行、空行、智慧圆满的这个如来真等觉的大慈大悲以外，就是这个菩提心以外呢，其他的任何一个善法呢，就是不能胜过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的造的业是特别的可怕，这么可怕的这种业呢，除了这个圆满的菩提心以外，其他的任何善法呢，就是不能超过他。我们有些人可能想，哎，其他的善法也可以，我修无上大圆满呐，我修大手印呐，或者我参禅呐，我这个念佛啊，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些殊胜的法门。那为什么不能胜过这些罪业呢？当然，一方面是有些佛经当中也是说是让胜过，但是真正你啊，不管是你做这个参禅或者念任何咒语，你如果没有菩提心的前提下，你做这些善事呢，有没有功德？就是有是有功德，但是能不能超成一切罪恶，这一点我们前一段时间华智仁波切的教言当中也已经说了，就是没有菩提心的话，即使说我们无上密法的大圆满，也实际上称了这个消乘的话，或者是消乘以外的一些说不清楚的这种佛法了啊，就是这样一来，我看我们这个无上密法大圆满当这些境界也不是真正的这个大乘佛法的话，那就其他的法能不能胜过它？所以呢。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说过，我们大家呢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信愿，就是一心一意，就是要这个修持菩提心。应该想，我这个众生当中唯一的修持菩提心，是我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修其他的密法也好，念珠也好，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最根本的、最基础的，我们的这个菩提心没有的话呢，我们无始以来所造作的这些罪业呢，现在很难以清除的。有些人像我金刚萨埵念诵的话呢，也应该可以；我安住于空性当中也可以。但是你的前面的前提啊，你以什么样的发心来念金刚萨埵心咒？你什么样的发心来修你的空性呢？如果你前面所谓的菩提心不具足的话呢，那你这个观空性呢，就是变成了世间的因，什么样的？然后你念金刚萨埵心咒，也是能不能迁出无始以来的众生的和自己所造的业呢？就相当困难的。所以说，我们这里呢，这个诵词当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了解，就是我们在过去也好，或者是未来也好，现在也好，所造的罪业呢，每一个人可能今生当中所造的罪业也是相当多的，未来也会造的。那么未来如果要造的话，我们要断除这种相续，断除它的相续的话，那你一定要就是修这个菩提心。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其他的这种善根呢，不能摧毁这种恶业的相续啊，就这个道理。所以人生与意乐，即难得有断然。这个我们昨天前面也讲了，我们现在凡夫人说修持的话，那这个人生也很难得的。而且这个意乐呢，就像昨天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就像夜晚的闪电一样，就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善法的对者也就显得非常的可怜，非常的薄弱。换句话说，这种对着善行，时时刻刻都是力量微薄弱小而存在的。就是我们凡夫人，不管怎么样啊，的确是吧？我们现在呢，每天修行的时间都很短的。然后在短暂的修行当中呢，就是效果怎么样，可能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打瞌睡啊，我听说有些人呢，就是可能早上也起不来了。现在的起不来的话呢，我想我们真正的这个菩提心是还怎么样修啊？就是现在这个6点钟呢，就是并不是很早了。在这个时候，那这样的话，我们凡夫人是真是，别说是1天24小时啊，或者是很长的时间里面修持，那短暂的半个小时也是有些人呢，就是还用不上。如果用了，也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大妄想啊，或者中间就是断了的这种现象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凡夫人是多么的可怜，就是应该可以这样想。而相反过来，如果我们造恶业，就是一切不善业的因缘聚合起来呢，非常容易的。比如说，我对别人就是生嗔恨心，那么生嗔恨心的对境也好，我的意乐也好，当时的这个心态也好，全部都已经圆满具足，而且这个具足的时间也是很快的，一下子就所有的这种分支全部都圆满具足。可是我们心持一个善法，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分支能不能具足呢？这也是相当困难的。最后呢，就是实质罪恶的力量更为强大，势不可挡，难以想象，而且见量不断而产生的。一天当中呢，我们相续当中产生了一些分别念呢，分别念的话呢，就是多得不得了。 产生的这种真正的善念啊，就是菩提心呐、啊，或者是就是心性呐、啊、大悲心呐、啊，这些是如是的断绽。包括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也是一个月当中可能梦自己的根本上师啊，梦上师面前那个听佛法，这样是可能一个月当中一次，一年当中一次。然后你平时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混乱的梦呢，就是在每天晚上都是多的不可计数，就是恐怕很多人是这样的。偶尔就是在一百天当中只有一次梦呢，这个一些善法心事善法的时候，自己也高兴得不得了。平时呢，我们每天都是在贪嗔痴当中，就是已经昏迷不醒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已经好像那个就习惯了，就是觉得是啊，这是正常现象。我昨天就是梦的也是坏梦，前天也是坏梦，就是大家都是觉得是这是，所以我们。很多凡夫人的这种不管是白天的操作也好，就是晚上的这种梦境也好，全部都是一种迷乱当中。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必须要具备能摧毁罪业的这种善法。而这样的弥天大罪呢，除了这个圆满自悲自省的菩提心以外，有什么其他的善法能牵除得了呢？根本是无法牵除的，只有唯一的一个就是菩提心。所以以前上师如意宝讲的时候也说了，我们这个以降了菩提心的功德的时候，大家应该明白，不管是你磕头也好，念咒也好，或者做这个叮咛啊等等其他的任何善事呢，的确是比不上这个心里的这种发菩提心。如果你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你这个数目就是念了多少亿多少亿多少万亿，实际上是功德并不是很大的。让你修加心啊参禅啊，就是做怎么样的这个功德呢，实际上是也是不是很大的，就是也许这些功德呢就是全部都成了世间的人天福报之因，有这个差别。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呢，菩提心应该是功德是最大的，而且它呢就是忏悔这个罪业当中呢力量是最强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发起菩提心。华严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毛眼见己能真实著书。那么这个野毛的这个眼睛呢，就是大家都就看了以后就是特别，尤其是就是老鼠看了以后呢，就是特别的害怕，就是马上就是真实或者是降服一切老鼠。凝其无法看人，就是他们呢就是无法看人，就是认不了了，就是看了以后就特别害怕，就是马上跑或者是马上就不能动，就是有这种状况。同样的道理，编织自省宝明目也能制服一切业火之所，凝其无法看人。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真理说是编织之心是发无上菩提心的，就是菩提心的这种毛眼，就是菩提心的这种毛眼呢一出现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贪嗔痴的烦恼啊，以前的各种不好的这个业啊，就是全部相续在这个阿赖耶当中，就是沉有在阿赖耶当中。但是这些呢全部一并就是牵住的，就像这个毛眼面前呢，就是这个老鼠不敢带一样的，所有的这个罪业呢，就是在这样的菩提心面前呢，就是不会存在的，就是不会停留的。因此我们相续当中呢，真的升起这个菩提心的功德是相当大的，就不管你忏悔也好，就是做什么样的善法呢，一定要有一个菩提心。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全部是依靠自私自利而升起来的这种罪业，那么这些罪业它的唯品是什么呢？就是要利他的心。无始以来我们利他的心者凡夫人几乎都是没有的，那么现在有了善知识，有了这样的大乘佛法以后，我们相续当中很不容易就升起一个利益他众的心。如果你利益他众的心的话呢，那么以后呢你的相续当中不会造的恶业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造的恶业全部是围绕自己，就是把自己呢作为宗亲而造的，就是以前我们所造的业当中呢，你们自己也想一想，你所造的哪一个业呢，就是为了众生而造的业，就是有多少，就几乎都是没有的，全部都是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啊，为自己而造的。所以我们相续当中如果升起了真正的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那就以后这种恶业的相续就会斩断的。以前那个金刚庄严论当中，金庄严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智者呢如果这个升起菩提心的话，那么就是制止了，就是或者是挡住了无量的罪业的恶行啊，就是意思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相续当中真正能升起菩提心，有智慧的人他才可以升得起来，没有智慧的人他不一定听得进去，不一定升得起来。如果升起来的话呢，无量的罪业呢就是不会有的。还有一些那个本身传当中啊，就是本身传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比如说我们对自己和对亲人的这个关爱那样的，如果对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升起这样的关爱的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个非法的行为呢就是制止，何况说是造不善业呢，非法的自动行为的是制止的话，那就是这个不善业的业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就这也是本生传当中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平时啊，就看看在自相续当中真正能不能升起菩提心。如果升起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你的相续当中的甚苦已所造的一切罪业呢，也逐渐逐渐会消失的。然而你违反了这个别解脱戒啊、菩萨戒啊、迷嗔戒的这些罪业呢，也逐渐逐渐全部会消失的。大的这些罪业呢，也就是压伏；然后小的这些罪业的话呢，就是全部根除。有这种功德和力量，这是我们讲第一个功德。第二个功德呢，就是称板利乐。佛与堕界生死为坚持具行罪饶矣，无量众生已与此顺利获得罪胜乐。他这里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大慈大悲的佛陀呢，就是在多生累经当中深深的思维、深深的观察觉知，最后就是见到了，最后发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觉性是真理智的菩提心啊，最后发现了这个菩提心呢，对众生是最有益的、最饶益的，就是对他们帮助最大的就是菩提心。依靠这个菩提心呢，无量无边的众生都非常顺利的、轻而易举的就获得了这个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所以这个颂词的大概内容呢，就是应该这样的。那么我们继续分析的话呢，大家也都知道，佛陀呢，实际上是对众生是最慈悲的啊，就是佛陀呢，不管是在引底的时候也好，过位的时候也好，他唯一的这个心里面有一种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利了众生，利益众生。这是我们去年学习佛传当中呢，完全的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佛陀在哪一个公案当中，就是不是他的身体也好，或者是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唯一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一切众生获得利益，就是这就是他的这个究竟的目标，就是究竟的愿望。那么这样的话，这个佛陀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堕胜累劫当中，就是他这里堕胜累劫呢，有很多论点里面说是三个阿僧祇劫，就是这也是三个大劫当中，就是无数的大劫当中。我们这里大劫呢，就是应该是按照俱舍论里面所讲的，就是八十个中劫呢，就是算为一个大的劫，就是以这样来算的。那么这样的无数的这种大劫当中呢，一直向导众生。向导众生是什么呢？他想我对这个一切众生要帮助的话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一直这样想着，一直这样想了以后呢，就是最后呢，就是发现的什么呢？就是这个菩提心，唯一的菩提心呢，就是才对众生是有相当大的利益和帮助。除了菩提心以外呢，其他的任何这个行持善法呢，就也可以说是根本比不上他的这个利益。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三个阿僧祇劫当中佛再三的思维。那么思维这是什么样呢？就是圆满正等觉佛陀，也就是说照见一切万法的真相的佛陀啊，就说真实于的这个佛陀，并不是说是我们平时啊这个老师很不错的，就是很可靠的、很可信的，他宣说的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实践人再怎么样好，再怎么样了不起，也是他可能会说妄语的机会是有的。但佛陀呢，就像是量人当中所讲的一样，就是完全是量师父。这样的这个量师父呢，在多生累劫当中，并不是一天两天，或者是一辈子两辈子，不是这样的这个专业。我们现在实践的有些科学家，他就用了大概几十年的这种实践，然后就是较真老子的就研究一个学说，最后呢，他就发明出来的话呢，他就用了多少多少年才发明出来什么这个产品啊，或者是一个学说啊，有这种说法。实际上佛陀呢，并不是说是这个一百年、两百年、一千年、两千年，不是这样的。在多生累劫当中呢，他一直考虑就是对我们所有的众生呢，真正的帮助的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才能帮助呢？最后就是他知道是这个唯一的菩提心的妙药，因为我们众生呢，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殊死的这种病啊，就是特别的可怜。那么唯一的能治好这个病的妙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菩提心。唯一的菩提心呢，才能对我们的这个众生呢，彻底从轮回的这个苦苦、辛苦、变故当各种痛苦当中呢，就完全就是解脱出来了。最后呢，就是获得了这个永远的快乐的这种果位。所以说呢，以前的高僧大德们也是这样想的，一直想你要对这个佛陀报恩的话呢，就是应该知道是佛陀对我们是怎么样观待的。那么佛陀为我们这个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依靠菩提心来利益众生。以前上师仁波切有一次 在蒙济还是什么，就是召见门风仁波切的时候呢，他老人家也是说了，我唯一的给你报恩的方法呢，就是我以后发愿就是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前面中观状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诸佛菩萨呢，除了利益众生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了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就实践的话来表示的话呢，那么诸佛菩萨唯一的目标就是利益众生。那么利益众生的话呢，他以什么样的方便方法，以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真正让利益众生呢？就是这个菩提心。所以呢，他这里讲这个佛呢，在多生累劫当中啊，深深的思维，再三的观察，通过他的智慧呢，就是这样观察，最后发现就是这个菩提心，才对众生无量的众生呢有极大的利益。那么无量的众生呢，依靠这样的菩提心呢，就是顺利的，就是从自古以来，就包括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的话呢，2500多年以来，有多少个大乘成就者？不管是学仙种的、学密宗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还有这个南传佛教等等，这样当中呢，就是依靠学菩提心而获得无上圆满真等觉的果位是有多少个人？大家应该可以说是根本说不清楚了，就是说不清楚，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道理，全部是依靠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这样的成就者有没有呢？绝对是不会有的。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想，那往生的话呢，就是有没有菩提心？不可能的。你真正往生的话呢，就是他的相续当中没有菩提心的是没有的。哎，就那天净土讲演当中也讲了，有福报的人的话呢，就是当你往生的这个牵查了呢，所有的这个菩提资粮全部圆满，就是一定是有的。所以呢，依靠菩提心而圆满这种大成就者，或者是这样的获得诸佛菩萨的果位的人呢，就是无量无边的啊，就是依靠这个呢，就是而且这些获得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顺利的，就并不像外道所说的那样，外道的话呢，就有各种的苦行，比如说拔头发啊，或者是一些跳入火坑当中啊，还有在恒河里面沐浴啊，然后在这个无火当中烧燃啊，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忍的苦行。可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就是并没有这样的苦行，很顺利的就是获得了这个圆满的佛果。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那佛经当中，我们佛教当中也是有很多通过苦行呢，比如说包括释迦牟尼佛6年苦行呢，然后我们世间的高僧大德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也有许多苦行的经历啊，那这些难道不是苦行吗？这个问题跟前面的这个问题呢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外道的这样的苦行呢，实际上他的身心当中的确是有相当难忍的痛苦，而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虽然已经强调了，就是到了一地菩萨以上，将自己的什么这个土母啊，就是妻子啊、财物啊、儿女啊等等全部布施啊，这种现象都是有的，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你的尼塔的心识特别重，最后自己的境界已经到了至高无上的那个时候呢，你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就是给别人的话呢，相当于是你就给一把草一样的，就是没有任何这种痛苦的感受。所以平时我们现在学法的这个苦行也是这样的，有些人呢认为是啊，这个出家人很苦啊，在哪里哪里苦行，可是这些人呢就是对佛法的这个虔诚的信心，对利益众生的心特别强的话呢，那你在苦行的过程当中，你又没有这些在家人在这个宾馆里面或者是在豪华的这个洋房里面的生活那样的这个痛苦，有没有呢？我绝对是没有的。自古以来的高僧大德在山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看起来好像很痛苦一样，实际上他心里的这种快乐跟那个实践上就是过得特别奢侈的这种生活的人两个比较起来的话呢，谁的痛苦大？就是这个，我像我们很多这个修行人也可以比较起来。这样一来，他真理呢都已经说了，就是说说我们这个佛陀呢，就是在多生累劫当中，就是通过他的这个智慧来发现了我们这个菩提心呢，真的是唯一的妙药。就实际上现在的有些什么医学家、营养学家，他们都认为是我就今天发现了什么什么的产品啊，这个对身体有利啊，对心有利，实际上有很大的副作用。也许是他真正有利的话，你这个一辈子当中就是有没有啊，就是确实很难保的。这个而且马上就过期了，就是马上就过了8个月以后就马上过期了，1年以后马上过期了，大多数的产品都是这样的。但菩提心呢，就是有没有过期的呢？就是没有过期的。而且我们这些营养品呢，或者有些药的话呢，对有些人呢，就是像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从他吃了以后，现在很多健康品也是这样的，有些人吃了以后呢还是很好的，就然后他也是帮他们宣传了啊，我吃了这个期什么什么的作用啊，包括在电视里面广告啊，就是如何如何，就是很好这样的。但有些人真以为是这样的，就是吃了以后的话呢，反而就是本来是该减肥的，就是结果更胖起来了就各种情况都是会出现的。可是这个菩提心呢， 只要是你的这种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就是对每一个众生，就是大乘众信的人来讲，是真正是有利益的。所以我们这个菩提心呢，真的要自己就是向导，是它是这个佛法当中的进化啊，就是这是这个智慧的结晶，就是必须要了解这一点。诸位佛陀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神神视为在在观察弥勒众生的方便法，结果发现这颗菩提心是对众生是最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一颗菩提心，无量的众生能轻而易举而得无上菩提的殊胜果位。或者殊胜安乐，就这样说。下面是第三个问题：于灭三有百般苦，即除又请众不安，于想百种快乐者，恒常莫舍菩提心。他这里呢，就是字面上解释的话呢，我们要想到这个三界轮回当中的各种百般的痛苦，就是灭除，就是灭除这些痛苦，有同时前处众生的一些不快乐的事，自己也享有百般的这种快乐的话呢，那你千万千万不要舍弃菩提心，就是大概字面上可以这样解释。那意思呢，就是我们这样讲，以前的比如说加苏界的讲义啊，还有那个布顿大师的讲义，以及那个根桑求照的讲义当，很多注释里面呢，就这一句话就对应这个善士道啊，就是小士道、中士道、大士道，以这个善士道呢就进行对应。比如说第一句呢，就是说这个中士道，神闻缘觉的话呢，他愿意灭除自己在三界轮回里面的各种痛苦，而获得了圆满断除人我的寂灭的阿罗汉或者圆觉的果位，就是这样的人。然后第二句呢，就是讲这个大士道，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菩萨中心根基者呢，他愿意迁除三界轮回众生的一切痛苦，然后他们的相续当中的一些痛苦呢全部迁除，自己呢就是为了获得这样而修学，就是这个是大士道的人。然后小士道的话，就是自己愿意享受百种快乐，就来世也好，今世也好，人天的各种快乐，就是他这里呢只有自私自利的一种享受这个福报。不管是你是这个小士道还是中士道、大士道呢，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就是一种需求啊，就是大士道的话呢，他是为了众生而获得解脱，然后中士道的话呢，他自己的这种寂灭，小士道呢当然是就是自己想快乐，就是不管是你是哪一种人呢，这个菩提心呢就是不能舍的。菩提心舍的话呢，那你可能很多你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这里呢就是也这样宣说的。因此我们平时呢，不管是接触什么样的人也好，或者接触什么样的教育，都应该从自己的这种身体或者是自己的行为做起，应该要表现出自己的大乘这个修学的善良或者是这个行为，就这个很重要的。刚才讲呢，这是三种世道的人呢都不能离开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呢，前往的不能忘，就是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这样讲了。佛陀说，诸比丘终于明了，也不能舍弃菩提心。我们上师如意宝以前也是这样讲了，大家呢应该发愿生生世世是不能舍弃三宝，诽谤三宝，然后这个坚定不移的修习，不能呢就是遇到一些违愿困难就是马上动摇，就是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遇到了生命危险也不能舍弃菩提心。上师如意宝以前也一再强调就是这三个教言，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应该了解，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管是你求自己的安乐，求别人的安乐，或者说是求究竟的解脱，这个菩提心呢不能舍弃。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没有菩提心的话呢，不说这个佛果，不说阿罗汉的果位，现在我们实践当中也是真正的这个获得快乐，这个是相当困难的。为什么呢？如果你的自利的心特别强，那你即兴当中也是跟人和人的可能就是合不拢啊，然后呢就造成各种各样的恶意啊，就是有这种情况。这样一来，我们实践的这个为人处事也需要这个菩提心、利他的心。有了利他的心呢，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好办。所以我有时候呢，这样想，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应该是从自己的这个身体做起，应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修正的外向啊，就是什么样的这个修正外向呢？ 我有时候想，我们应该就是自己呢当作一盏灯。那么灯呢，它起两种作用，就是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断的产生它的后面的相续啊，就是它就一刹那的灯，二刹那的灯，就是它就不断的就是产生它的这个光。然后第二个呢，它能牵出就是它所涉及的范围的这种黑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应该就是帮助身边的人啊。不管是你这个家庭也好，单位也好，甚至你的这个国家，全世界的人们，不管怎么样，你的力量有多大呢，你应该把这个菩提心的光呢，就是散发出来。你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光和热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众生起作用。有些道友是这样的，我现在呢，就是好好的不接触任何人，我自己好好修持，到了一地菩萨以后，我才开始发动了，就是我开始做事情，我开始上班了，就是。但我想是这样的方法呢，就是可能不对。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人，但我们作为凡夫人的话，自己周围有很多的人啊，就很多的人面前呢，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一方面呢，就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讲，应该，比如说你是一个大乘佛教徒啊，应该是注意你对这个家庭的关心怎么样，你对单位的关心怎么样，你对这个寺院也好，佛教团体啊，对他们的这个关系一定要和睦相处。否则的话，你认为是你是佛教徒啊，就是对谁都不离，对谁都格格不入。如果这样的话，你的相续当中有菩提心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说。就是首先你自己呢，就是在这些人面前起一种好的这种印象，就是应该就是起到好的这种作用。如果这样的话呢，你有这个说服力，你有能力。因此呢，我们现在有些佛教徒呢，非常希望就是首先是对自己的这个家庭的和睦，然后对这个社会的和谐，然后对整个世界呢，就是起一种和平的作用。就这一点是一定要努力。如果你没有努力的话，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呢，就自私自利的，就是向自己的这种成就啊，向自己的修行啊，这样做，然后甚至对自己的这个家人的关心也是经常就是搞不拢，然后对这个单位也好，对亲朋好友，什么事情都搞得特别麻烦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法呢，就是怎么样弘扬，就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这个佛教徒呢，一定要，当然我们作为这个出家人的话，那就是，就没有真实的这种家庭。但实际上，出家人的这种家呢，应该算是这个寺院，就是寺院里面的话，你有很多的同行道友，这些同行道友呢，你平时的这个接触也好，或者是对他们的关系各方面呢，应该首先要起一个真正的具有道德高尚的人的作用，就是这样一来呢，就是我想你的这个菩提心的光呢，就是可以发得出来。否则的话，我们对谁的就没有这样下功夫，恐怕是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弘扬起来也是相当的困难的。有时候呢，这个佛教呢，并不是口头上说的，每一个人的心门呢，就是对别人应该受到一种关爱，受到一种慈悲，这一点很重要的。你是，比如说社会上的一般的一个居士，你发了菩提心，你发了菩提心的话呢，你对家里的这些人呢，不能就是整天都是就是吵架啊、打架啊，或者甚至呢就是经常争执不息啊，就是有些佛教徒的家庭也是特别可怜，连世间的一般的家庭都不如，这样也是不合理的，真的不合理的。这也是一种因缘。我们从大乘的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那就是你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像呢一般国外的一些这个以前上市如意宝区美国的时候呢，就是美国经常发现这样，他们有这个基督教的一些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话呢，就是他们在一个月当中，比如说他一家人呢，就是专门请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牧师啊，就是他们的一些道士，请到家里，然后呢，就是对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人呢，就是做一番以这个宗教的这个教规来进行教育。这样以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家庭过得特别的和睦，就是非常和蔼。其实这个宗教呢，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就是体现了他的一种悲心，就是一种智慧的这种光。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好像现在这个中国也好，很多地方的话呢，我们所谓的这个佛教呢，就是真正涉及到社会的具体的有些操作方面的话，恐怕很多弘扬佛法的人也没有讲。并不是佛教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实际上佛教呢，它可以结合哪一个地方和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教落的这个文化，就是可以结合它，而且呢，如果这个结合到哪里的话呢，非常相应的就是搞下去的。 佛教呢，就像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完能的药一样的，就像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药呢，就是它拍在这个牛奶当中也可以，拍在这个水里面也可以，拍在这个其他的甘露当中的话，都可以应用的。所以，我们这个佛教呢，虽然是这个印度释迦牟尼佛就是像那个宣讲出来的，但是你来到藏地的时候，根据藏地的这个风俗习惯呢，就是根据藏地的文化特色啊，你可以相应它，然后呢，在他们的这个民族的这种心目当中呢，就是可以开花结果。如果它传播到汉地的话呢，汉地的这种习惯和他们的这种人情风俗等等，亦随着这个社会适应呢，而可以获得这个利益的，可以度化众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弘扬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这个菩提心呢，确实在这个社会当中是不能离开的。但一说菩提心，大多数的人也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菩提心。实际上，所谓的菩提心就是一种关爱，就是一种爱心。那么这样的爱心呢，如果在处处都可以出现，不管是在这个家庭当中也好，我刚才讲的部门当中、寺院当中、人和团体当中，来自我们的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再说大一点的话，那所有的无量的世界当中出现爱的这种光啊，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众生呢，就是都得到温暖。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弘扬佛法的这个人呢，应该在不同的世界当中、不同的众生面前呢，应该要就是拿出它的特色。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就是我们自己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然后跟社会人和人接触呢，就是你没有用上是不行的。如果我真的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的话呢，我哪怕是去这个商店的时候买东西也好，或者是我在这个上公共车也好，做什么样的行为当中呢，我旁边有很多的这个人和非人啊，就是包括外面的草地上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可怜的众生呢，所以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呢，应该在很多的场合当中是可以运用起来啊，就看我们运不运用呢，就个人的这个修行。所谓的这个修行呢，并不是是你一直眼睛闭着就是做很长时间才说修行很好的，不是这样的。佛法的道理真的运用在这个实际行动当中，付诸于实践，那么这个就是叫做是修行人，那就真正的这个名副其实的修行人呢。我想是佛法所讲的这些道理，在自己的这个一言一行当中，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当中，以这个精神来摄持，这就是佛法的这个伟大。那么我们刚才也讲呢，就是这个不管是世界上是有这么多的想自己获得快乐的，自己获得一些，有些人想获得发财，有些人想获得成就，有些人获得升官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只有利他的心呢，就是才能圆满。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了。想要摧毁自己在三有当中的千万痛苦，要想迁除其他一切有情的所有不行，要想使自他普审普想前百快乐的人，恒时也不要离开这个菩提心，因为依靠它必等能实现这些目标。这是我们讲的是第三个问题。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学习菩提心或者是我们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以后，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这个实际的意义全部都已经提升了，就全部都已经变成了非常好的一种景象。他整理这样讲：神识欲邪，忽有情，倘若升起菩提心，即可得名诸佛者，世间人天因你尽。他这里呢，就是从字面上解释的话呢，那么我们生死轮回的监狱里面，一直束缚在生死轮回里面的监狱的非常可怜的痛苦的幽情呢，这些幽情呢，如果在他们的相续当中升起了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当下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名字都已经改完了，原来是凡夫人，现在都变成了菩萨啊，就是佛祖菩萨。然后从他的意义上呢，就并不是光是有一个名字就改了，就是现在我们世界上有什么名誉护章啊，就是光有一个名声就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并不是就是变成一个名誉护章、名誉助席，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名副其实，也就是说实际上他真正成了世间的人啊、天人啊、梵天啊、地士啊，以及这个龙王当当无量众生的因果处，无量的众生在他面前供养啊、顶礼啊、恭敬称事的话呢，实际上他能受得了。所以我们这个菩提心呢，当然很多人认为是到底菩提心是什么样啊，可能会这样讲，但这里所讲的呢，就是世俗的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过很多次了，但是我们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所有的这个凡夫人，只要对大乘有信心的人呢，实际上这个实受菩提心是可以生得起来的。这个实受菩提心呢，不像那个深意菩提心。神意菩提心呢，就是神者的相续当中所生起来的第一地菩萨以后呢，才可以有的。就这是我们 如中论里面所讲的那样的，神一菩提心的这个佛子呢，就是第一地菩萨以僧可以得名的。而这里呢，就是讲的这个世俗菩提心。有些论师呢，认为是这里有讲的是什么行为上面的这个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呢，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可以升得起来。那么我们的相续当中升得起来这种菩提心的话呢，我们凡夫人也可以叫做菩萨。那么有些人想，我既是凡夫人又是菩萨，会不会相为呢？不相为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凡夫呢，在自相续当中业和烦恼都已经具足，那么这里的菩萨呢，因为呢利他的心已经有了，所以从行为上呢，就是可以叫做这个菩萨。那这样的菩萨可不可以别人的这个供养啊，别人的叮咛啊，别人对你的这个恭敬诚实全部可不可以接受呢？完全的可以接受。接受的话实际上不会有罪过的。如果我们凡夫人呢，就是受别人的供养啊，或者是受别人的恭敬叮咛的话，那就是我就受不了了，就是我就有了四种罪啊，或者是别解脱经里面的一些罪业啊，都经常会出现的。可是真正相续当中升起了菩提心的话呢，那不会有这样的。那么这里的生死为什么是比喻成监狱呢？大家也知道，在监狱里面的犯人呢，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只有在这个小小的屋子里面，就是只有钻来钻去，除此以外的话，那就是不要说是平凡的人，就是萨达姆关在监狱里面的话，那也是两边都有三米吧，就是在这么一个监狱当中，除了这个以外根本是没有的。那么我们这个轮回呢，也相当于是一种监狱一样的，你上去呢到这个幽定，然后下去呢无间地狱，就是一直好像蜜蜂关在瓶子里面一样的，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根本就是不能超越的，所以在这里比喻成监狱。我们这个生死轮回的关在监狱里面，束缚在监狱里面，一夜和烦恼的这个尿炕呢，就是已经困得紧紧的。这样的这种可怜的众生，既然说是你是这样真正的凡夫俗者，但是你的相续当中倘若升起了这个菩提心，就是他这里刹那就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升起菩提心的当下，升起菩提心之后，就是这个意思。你的相续当中呢，就什么时候我从现在开始呢，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要舍弃我自己，我一定要利益众生，就是想起这样的一种心，就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是从此以后呢，你自私自利的心一刹那也不能生气啊，不是这个意思。凡夫人肯定会生气的，我已经发了愿的，但是我发了愿以后会不会我有自私自利的心呢？肯定会有的。我以后会不会做自己的事情呢？肯定会做的。但是你的目标呢，已经搞清楚了。我们原来也不是讲过吧，你就心里面想我要去拉萨，但是你拉萨的这个中间呢，如果你吃饭啊、住处啊，这些都是会做的。这个时候呢，你有自私自利的心，但是你的目标就是我要去拉萨。同样的道理，我现在的在你所作所为都是要利益众生。如果我们发这样的一个愿的话呢，从此以后我的所作所为呢，全部都变了，不是真正的凡夫俗子了。凡夫俗子当中也有很多的这种差别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当你升起这个菩提心的尼可呢，你的这个名称呢，就是完全的变成这个菩萨了。我们平时有些道友呢，就是说是你是老菩萨，你是老菩萨，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老菩萨，也可以说年轻的菩萨，也可以说或者中年的菩萨，也可以说怎么都可以称呼。然后实际上呢，还有这个世间的我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天人啊、龙啊、恶鬼啊、肥人啊，当当全部呢在你面前就是可以供养的。那么这个呢，并不是说的神以菩提心。以前印度论师布布达等等，他们呢有些论师认为是这是神以菩提心，但后来有许多的论师呢，就是这波他的观点，这里是并不是说是神以菩提心。如果是神以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华严经当很多经典里面不应该用那个金刚钻石的这个比喻，就是应该由这个金刚钻石的比喻来劝说，就是因为它可以恢复，就是它这个世俗菩提心呢有恢复的，神以菩提心呢不可能有退失的，也不可能有恢复的这种机会，就是所以说呢，它这里不应该用这个神以菩提心。而且这里是应该是世俗菩提心，是世俗菩提心的理由呢，在学记论里面有大量的校正和例证。我们凡夫人的相续当中呢，可以升起世俗菩提心，可以升起的理由呢，就是用了大量的校正和例证。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当然就是有些菩萨呢，就是肯定有的，就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肯定有的。但我们一般就是从凡夫的眼光来看的话呢，谁是菩萨也是看不清楚。不管怎么样呢，就我们如果是凡夫的话，我们相续当中只要努力，肯定升起菩提心啊！就这次我们入菩萨行论的，从头到尾全部是围绕这个菩提心。如果有些精进的，对大乘有一定的信心的，而且自己的这个佛性呢，要塑性过来的，有些佛性根本没有塑性过来，一直 抓住这个世间法的。那这些人可能你不要说是这个入菩萨行论，就是再好的论点听到多少遍的话不一定，因为你对这个轮回，你对世间呢特别的执着，就是永远都是可能发不起来这个菩提心的。这种人呢，我们也没办法救了。但是真正对大乘佛法就是升起一种信心啊，他的中心已经成熟了。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春意盎然的时候呢，就好像那个你观开岁，就是好多这个话呢，就是逐渐逐渐已经成熟了。就是像这样的有些人呢，就是如果你没有观开这个岁，没有给你讲经说法的话呢，你的中心还不能这个。如果你有了这个因缘的时候，你的中心呢就是马上已经成熟了。在这种人面前，我们宣讲这个如菩萨行呢，我想应该就是升起这个世俗的菩提心。当你升起世俗菩提心以后的话，做什么样的这个善事呢，确实是好办了。啊，就是这个目标已经搞清楚了，从此以后呢就已经非常容易了。尤其是我们汉传佛教当中呢，的确我有时候呢就是也不客气的说的话，就是真正的这个有系统的就这样的呢有没有，就是你们自己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多宗派当中呢就是几乎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应该是按照这个吉田菩萨的这种有系统的有刺激的这样来学习的话，相信很多人的相续当中还是会升起真正的菩提心，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真正的这个如意宝了啊，就是跟如意宝没有任何差别。为什么这样呢？虽然他是凡夫人，但是为什么他相续当中可以这样这个菩提心呢？我们以前如种人的自史当中也应用过，就是以前印度呢，就是月亮作为天尊的很多人呢，就是他不会这个十五户的月亮面前低念，就是他在这个初一的月亮面前就是低念的。同样的道理，就是对这个佛菩萨呢，就是不一定要低念，应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升起菩提心的这个人呢，就是非常了不起，就是佛陀说是应该在他面前定念。所以我们这个相续当中是如果升起了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那么我们是信的菩萨，就是应该是对我们定念，就是别人对我定念的话呢，你不用说是一念啊，或者不要定念不要定念啊，不用这么说，你好好定念，我现在是菩萨了，你看我今天就是刚刚升起菩提心呢，就是那这个菩提心是很新鲜的，你们定念功德很大的。可以这样说吧，佛陀在那个《加湿清文经》和《海报之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比如说这个庄伦王的儿子呢，就是生下来了以后呢，虽然他还不能做这个国王的事业，但是呢附近的各个一些小国的人也好，大臣也好，其他的民族呢，就是都像这个国王那样呢，就是对他定礼。为什么对他定礼呢？因为他已经生于国王的中间，而且呢将将出生在这个世间。他出生在这个世间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国家的人们呢，就是向他定礼也可以的。本来这个小孩呢，就是他肯定不能做国王的一切事情，现在还没有上王位。上王位呢，相当是第一地菩萨那样，就是第一地菩萨的时候真正你这个继承了王位。但是现在已经降生下来以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婴儿呢，就是所有的国家的人们呢，就是对他也是可以恭敬。同样的道理，我们相续当中升起了菩提心的话，现在还不能自己的利益众生。你看我身体呢，就是变成什么这个无数的啊，或者一百个身体来利益一百个众生呢？一刹那间一百个众生，这些都是不能的。但是我已经真正能降生在国王的或者是如来的家族当中，所以呢，就我们对他定力也是非常合理的。这个道理呢，应该下面也有。所以他这里呢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这个菩提心的话，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众生的相续当中产生的话呢，都应该值得定力。以前佛陀在这个毗拉耶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是应该定力出生的这个菩提心的菩萨啊，就是刚刚升起这个菩提心的菩萨，甚至这种菩提心呢就是在旁生的相续当中升起呢，我们也值得定力。比如说我们如果真的有他心通的人呢，就是看见一头牦牛，就是他的相续当中有菩提心，或者是他是菩萨的化身的话呢，我们马上向那个牦牛呢就是定力啊，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是真正的菩萨，这个菩提心在谁的相续当中有的话都值得定力。所以我们以前也是讲过，一般该等派的一些教员里面这样说，相续当中有一个菩提心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住在哪一个地区呢，就是这个地区都变成了迹象，就是整个地区的这种供养处，哪一个这个国家的话呢，就是这个国家呢就是也成为这个国土庄严。有时候呢真的我们这样想，像法王如意宝那样的话，那应该说是这个公认的，就是没有任何争论的。我们自己也是从不管哪方面来观察，一定是这个升起菩提心的菩萨。虽然他老人家有时候谦虚的语言就是经常说的很多，不管怎么样，哪怕是这样的这种菩萨，那住世一天 就是对众生呢，将闻借助，就是什么样依念他的话，对众生是有非常大的利益。所以这个菩萨跟凡夫呢，完全是不相同的。如果一个凡夫人给你摩顶呢，可能是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摩顶也可以，摩其他的也可以，就没有什么的了。但是你如果菩萨的话呢，就是完全是不相同了。菩萨呢，将闻借助度凡是众生结缘的话，都得到利益的。所以我们呢，应该相尽一切办法，因为我们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我们可能身边还有很多的人，我们对很多人呢，也像这个依靠佛法来想帮助他们。但是自性相续当中呢，不要说生以菩提心，连一个四素菩提心都没有的话呢，就口头上说也是是，确实是就帮助不了。如果我们真正自身，并不是口头上讲，口头上的谁都会讲，口头上讲没有什么用的。真正从内心当中呢，自己升起菩提心，别人也是像一切办法，就是别人也从内心当中升起菩提心的话呢，那就不管怎么样，别人就是诽谤你也好，别人说你也好，但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自己会见解，就是会利益众生的，利益众生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所以这些问题上呢，就是大家应该值得深深的思维，就是菩提心的重要性，应该每一个人要就是了解。在轮回的恼业中，被业欲烦恼紧紧束缚的苦难众生，如果能升起菩提心，那么瞬间就从此义合，也就是说从此义合，名称上可以堪称为一切如来智者，从意义上来说也称为人天世间的一米足。好，今天讲到这里了。